你好，欢迎来到刘苏里名家大课，我是刘苏里。今天啊，是咱们开课的第一天，非常值得纪念。这门大课啊，之前没有过啊，之后我估计也很难有了。我为你请来了五十几位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哈佛大学等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啊一流大学的教授和学者，有些人呢已经堪称大师了，名字如雷贯耳啊。有些人啊，本身就是这些思想经典的重要翻译者，他们将和我一块儿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政治的呀、哲学的呀、法学的、文学的、经济的等等，一起分享给你听。这第一堂课啊，我为你请来的是很多人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刘毅老师，他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学者，也是呢非常有趣的作家。他会用一周的时间呢，给你讲透《罗伯特·达尔》这本多元政体。之所以选择《罗伯特·达尔》这本多元政体，让他从专家的讲坛上啊走到公众视野，是因为罗伯特·达尔的研究，他的民主理论，对于转型中的国家有莫大的启发作用。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呢，罗伯特·达尔不是很有名，也算不上什么经典作家，即使在知识大众这个圈里头呢，他的知名度也没有那么高，还不如20世纪两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大家又很熟悉的亨廷顿和福山师徒二人。可在中国大陆，他的作品到底出了多少种，是非常难于精确统计的。换句话说，他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还有一些作品呢是一版再版。那说到专业领域，罗伯特·达尔的名声那可是一点儿都不比亨廷顿和福山师徒差了。那么关于达尔民主理论的精髓，刘毅老师在他的讲稿当中给了简洁悉心的解读。我这里想补充说一说达尔这个人，以及他为什么那么了不起。达尔啊，出生在美国中部的艾奥瓦州，也就是现在出任驻华大使的曾经任过这个州最高行政长官的那个地方。他少年的时候呢，跟着家迁往了阿拉斯加。1936年他在华盛顿大学毕业以后啊，考上了耶鲁攻读博士学位。太平战争爆发以后，他为国家效力了七年，1946年的时候重返了耶鲁，直到1986年荣休，2014年去世，将近70年的时间他一直生活在耶鲁所在的康涅狄格。达尔啊，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个妻子呢跟他同年去世。达尔一生写过30几本专著，170篇论文。这不仅得益于他的高寿啊，还与他从学术起步到退休40年的时间，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遇到了各种挑战，普世价值受到了质疑，有直接的关系。离开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你就不容易理解达尔为什么既是民主理论家，同时呢又是民主制度的卫道士。他的很多重要的作品用词儿、表述都有论辩色彩，就是因为这一层关系。达尔生于1915年，神奇的活到了2014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啊，这100年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除了几次热冷大战，过去的百年最惊心动魄的人类故事，莫过于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与衰败。虽然这两种极端的主义兴衰忽焉，但其中还是有规律可循。每当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呢，那必是民主受到攻击乃至于倒退的时刻。而伴随前者的衰败，一定是民主的兴起，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像达尔这样坚定的为民主辩护的理论家并不奇怪。而他被带上当代首席民主理论家、民主制度的首席分析师，这些桂冠啊也算是实至名归。刚才我们提到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亨廷顿，他晚期有一部很重要的代表作品叫《第三波》，他分析的概念框架正是来自于达尔。许多英美重量级的理论家 都不吝修辞盛赞达尔的理论以及他捍卫民主制度的功绩。此外，达尔还被誉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美国政治学系的系主任。那跟他亲手创办耶鲁政治学系，开创政治学研究的经验路径有直接的关系。达尔在思想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民主模式进行了分类。他把民主分为麦迪逊式的和平民式的，认为麦迪逊式的民主本质上呢具有共和精神，重点在防范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尤其要警惕假借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财产。而平民式的民主呢，关心的是人民主权和政治平等，实现多数统治。达尔把他生活的地方，也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黑文当作案例，分析和描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实际运行状况，提出了民主实现的条件，进而呢提出多元民主，也就是多元政体论。而这正是刘玉老师五讲大课的重点内容。刘玉老师是秀外慧中的奇女子，也是你非常喜爱和熟悉的学者和作家。我知道她出名不是因为她的专业，而是她灵气俊美的散文，以及机智尖锐有时让人心惊肉跳的时评。她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左右开弓的能手，上的厅堂啊，下的厨房，一手著专著，一手呢写小说，大脑备课，小脑养娃。他先后在三个国家五所大学待过，或学习或工作。几年前呢，从剑桥回到了清华。在公众眼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专业能力跟他的履历一样闪闪发光。你很快会读到他大部头的专著，而你听他把达尔这本并不那么容易读起来的多元政体讲得如此条理分明清晰易懂，你就知道他专业上有多么厉害了。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明天听刘玉老师给你上一堂精彩大课。这里是刘苏里名家大课，陪伴你的第一天，谢谢收听，明晚8点半我们准时见。